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而另外一个东西呢，越来越长，就是空虚、寂寞和痛苦。这是圣经讲的，所有的罪恶都是这样，性上的罪恶最明显是这样。性上的罪恶给人一定是最大的快乐，否则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犯，这么容易犯？但性上的快乐也给人最大的痛苦啊！你看第二章就开始讲这些东西了。第二章十六节，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当然，尤其是所罗门吃了女人很多亏啊，就多讲这些。其实我想，我相信不是只有男人容易掉入这一块陷阱里，女人应该也一样容易，因为我们都是有人性，我们都是有堕落的人性。常常要记得主的话，而且就是箴言是很实用的，你要去行，跟耶稣讲的一样，不是只有在思想，也要去行。我很喜欢第三章，我就把第三章也跟各位分享一下，不去分析了，就读一下。这是劝告儿女的，我们这里不是只有劝告儿女，我们也希望劝告父母，我们也希望劝告牧师，我们也希望劝告外邦人。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心怎么谨守呢？各位，这就像耶稣所讲的，不可杀人不是不用手杀人，不可杀人是心中对人不要有恨意，不可奸淫不是行动上不要犯淫乱而已，是心里不要有这样的念头。所以这是很困难的事，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我们需要求神来不断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谨守。各位，这个是不容易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个子很小，我小的时候被那个小流氓小太保霸凌了，我不敢说什么，可是心里我恨死他了，心里就想我有刀把你一刀一刀的切成肉酱肉松。各位，这是不好的，虽然我没有做那个事，但你想这些是不应该的。那就有一个字啊，我们华中文的字眼叫意淫啊，淫乱的淫啊，脑袋里想这些事，即使你没有做，不管是杀人放火、贪财舞弊，或者是任何的幻想，各位远离这些，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啊。好，如果我们心中不忘记神的话，这当然是神的恩典。第二节，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这里不是说我们遵守神的话，包括我们心里遵守神的话，我们就不会碰到短命，我们就一定长命，不一定。只是如果你信靠神，心中尊主为大，你一定有永恒的福气，今生也会有一些啊。我也很希望神怜悯我们，我自己尤其希望。各位，我不是一个很善良慈爱的人，我对人不是很厚道的，我算是一个 很庸俗普通的人哦，但是我希望，我觉得那是有福的。一个人对人厚道宽大，这是有福的，这是快乐的。一个人看到人 不是看到，像有些小孩子看到一些人就讥笑，啊，你的名字好难听啊！有些人就有些小孩子就是这样，大人也是一样，对人会讥笑，人家穿的比较不好会讥笑，人家长得不好看会讥笑，各位这都不好。我们人可能这是我们的原罪，但是有些人这方面比较少一点，有些人对人比较厚道，对弱者比较有同情心，我真觉得这是有福的，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命令，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那这都需要神给我们恩典，对人宽厚，不要使慈爱离开我们。我们对人都是有爱的，当然也包括正义感，这需要专心仰望神。第五节，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哎，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有谁听呢？我刚才吃饭我就想到，我这一年来我吃饭的习惯改得很好，我以前是狼吞虎咽，那像刚刚那个便当我三分钟就吃完了，我习惯吃得很快，一直都有人劝我吃慢一点，我不听啊，一直到去年，哇，胃食道逆流很不舒服，两三次以后医生就讲你吃饭细嚼慢咽就好，我就细嚼慢咽了，但是我想我肠胃受到伤害已经造成了，那有的时候胃食道逆流对我的喉咙声音都有不好的影响，已经造成了。各位年轻人，早一点学习听神的话，不要等到自己年老的时候，哎呀悔不当初。当然讲这话大概没有什么用，我们每个人都是到一定要受过了，受到了教训，到已经不能挽回的时候才想，不过没有不能挽回的，我们越早在每件事上愿意走主的路越好。我刚刚是讲吃的，其实大人小孩从古到今提醒你的最要提醒你的大概都是在性上面不要放纵，但这种事爸爸在提醒儿子的时候自己应该有点脸红，因为我们都犯这样的错误，而且继续在犯这些错误啊，只是求主帮助啊，不要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你越早学会这个功课越好，而且越早实践这样的事越好。而且各位，我们老年人也是一样啊，不要觉得时间已经过了，机会过了，你不要说我已经犯错了，挽回不了了，我现在已经是胃食道逆流了，已经胃溃疡了啊，算了，就拼命吃吧，不，各位，恶事总是少做比较好，不要觉得时间已经过去了，在主那里总有挽回的恩典。我知道，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有他的恩典是一生一世之久。好，认定他啊。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真很奇怪哦，但是也算是还好吧。我觉得这些话怎么搞的，真是只有到老的时候才开始学会一点。远离恶事，我从小就知道要远离恶事，都不太想远离恶事啊。就很多时候亲近恶事，包括色情的东西，包括不去好好读书，包括翘课，各位，我没有犯什么很大的罪恶了，但是就是喜欢远，就喜欢亲近恶事啊，远离主。哎呀，现在开始觉得亲近主实在有福，远离恶事实在对，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有聪明。各位，这些都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你们都听过一万遍了，但是能够快开始去实行，每天实行，不要说我等到我老再开始，不要说我等明天开始节食， 现在就开始，现在就开始运动，好习惯等等，现在就养成哈。好，那么神会就祝福你。十一节我也读一下：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这句话，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也引用。我也很稀奇，各位，神所爱的人会怎么样？圣经新约旧约就是箴言和希伯来书很清楚讲的，神所爱的就是他必管教。怎么这句话很少人听进去？我们通常讲，那神所爱的他一定让他很漂亮啊，神所爱他一定让他很聪明啊，神所爱的神一定让他很有钱啊，这都我们想的。可圣经从来没有讲这些。神所爱的，有的神会特别给他财富聪明，像所罗门，但是不是每一个。神所爱的每个人，神必管教。希伯来书那里还在提醒我们一点，就是如果神所爱的，就是神的儿女，他一定管教，反过来说也是对的。我们如果是爱神的，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会接受神的管教，喜爱神的管教。所以如果你今天讨厌神的管教，照希伯来书讲，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你恐怕是魔鬼的儿女。我们希望我们喜爱神的管教，喜爱神对我们的责备，因为知道这是美好的。好，我们再看箴言里面，箴言里面还有很多都是在讲到那个远离淫乱的事情，好嘛，也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精彩的描述哈。第七章，箴言第七章，一个无知的人被女人引诱哈。那个第七章第五节开始讲，然后特别讲第七节，那个无知的少年人被那个淫妇引诱。这个淫妇呢，说第十五节，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你，然后哇，形容的跟潘金莲一样，我把我的床铺得如何如何，然后十八节，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欢乐，因我丈夫不在家。我觉得那个约瑟的祖母引诱约瑟，可能也就是类似。各位，这对不起，我还是说的直接一点，这一定是叫人很快乐，性的满足是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像什么呢？他说这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各位弟兄，下一次你上色情网络，记得那就像你是一只神户牛，人家喂你啤酒，替你按摩，给你听莫扎特的音乐，不过是要吃你身上的肉，是很惨的哈。好，我们箴言就不要继续看下去了，我们这一堂最后看一下，就是传道书。传道书呢，我们大概也有点印象，就是虚空的虚空，没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一切没有意思。那么因此也有一些学者啊，不够敬畏上帝的学者，很聪明的学者，说箴言受到佛教的影响很重，觉得人生的一切是虚空没有意义的。各位，圣经每个字都是圣灵默示的， 受到文化的影响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他有没有受佛教影响我不知道，用字可能有，但是真言一样是上帝的话啊，传道书一样是上帝的话，所以他的教训跟整个圣经的教训一样，整个圣经讲的一样，绝对都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各位，我们基督徒是很乐观的，很正面的，我们不悲观，我们不消极，我们的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拯救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么多的罪恶中，我们并不悲观灰心，因为罗马书第五章讲，过犯不如恩赐，过罪恶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基督徒是喜乐的，是有盼望的。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没有希望，我已经是远离上帝很远了，我已经陷得很深了，各位不要上魔鬼的当，陷得再深的主都能拯救。传道书不是虚空的书，虽然他讲了那么多的虚空，其实传道书讲的刚好相反，整个圣经包括传道书都在讲上帝创造管理的世界，一切是美好的，吃喝玩乐不是虚空。你说我有印象，传道书讲吃喝玩乐是虚空，没错，吃喝玩乐如果没有尊主为大就是虚空，如果尊主为大这些都不虚空。好，你看第二章二十四节，人若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他有讲很多类似的话，他当然给人很多印象深刻的是，哎呦一切都是虚空，可是他不是都讲一切都是虚空，他在讲在神的带领之下有很多的喜乐福气，只是这些东西如果一旦取代了上帝，那就是虚空，那就没有意义了。你看第五章的第十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下劳碌得来的好处，这是他的份。我们不能够吃喝，这是很好的。注意哈，在传道书里面也有一个，其实我们大人小孩都会有的原罪呈现的一个地方，就是懒惰。他刚才讲的，你的快乐不是吃喝，你的快乐不是吃喝享受，你的快乐是吃喝享受你劳碌得来的。我们今天包括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中了大乐透，不要工作，有很多的吃喝，各位那并不快乐。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不是只有吃喝有工作，请你千万不要说那我不想去了，各位那个工作是喜悦的，不仅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的工作是喜悦的，现在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我也希望我们在座每个人不要觉得只是无聊的，不要觉得只是痛苦的。基督教 Protestant 很给这个世界西方文明，甚至有人说资本主义的产生、科技的产生、近代文明产生都是基督教，我是同意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强调所有的工作不是只有传福音，不是只有做传道人，所有的工作，开计程车，扫地，做家庭主妇，只要是凭着信心做的，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喜悦。没有一个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对，因为人犯罪了，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很多工作，我甚至所有的工作 有辛苦，有无聊，有无意义。各位，这个太多了，这我不需要多讲，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知道。今天我看喜欢自己工作的人恐怕不到1%，包括医生，包括律师，包括会计师。为什么？我不知道有几个医生喜欢自己的工作。你说那么多人要考医学院，哎，他是喜欢医生的名和利，他不是一天到晚看到病人就好高兴哦，哎呦你生病了，哇我可以来医你了。我没有看到几个医生很喜欢病人的，我也没有看到几个律师很喜欢他客户的。我觉得他喜欢就是打完官司以后赚的钱嘛。各位，恐怕99%以上的人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们教会的社青的弟兄姐妹，问他一年最快乐的就是那20几天度假。各位，这我能了解。我跟你讲，做牧师很多时候也很痛苦的。做牧师很多时候，包括半夜三更被叫起来，人家夫妻吵架，你要去调解。或者有人送到医院去，你要去看，这也是很辛苦的。你靠着主给你的恩典去做，凭着主的爱来做。我越来越说，那里面充满了，我没有夸大，充满了喜乐。当然，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愿神也给我们该有的金钱上的报答。但是不要轻看工作，求主让你能够喜悦神给你的工作。这不仅在传道书讲，整个从神创造世界，神是工作的神，到新约，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还要管理10座城5座城，我们没有闲着。就是基督徒有两个，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又是在做客旅，又是已经回到家。基督徒有两个，永远都有的，因为神永远都有这两个，一个是在工作，一个是在安息。神都在工作，耶稣讲我父做事到如今，神也在安息，神做好一切工就安息了。这意思是指神在工作，是指神的能力是永远在进行的。神在安息是指神永远不改变，他永远不改变，好像在睡觉一样，他永不改变。但是那是正面的，指他是绝对可靠的。我们基督徒也是在今天就可以开始有工作也有安息。随时有工作是表示我们有活力，有安息表示我们有平安。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传道书有一句话，第9章的第10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哎，很多人，我觉得包括回教徒的天堂都是没有工作的。回教徒的天堂就是你陪有四个女人天天陪你吃葡萄，我是不知道那有什么快乐，葡萄吃2天就会吐了，何况天天吃。没有工作天天吃葡萄天天玩，各位，那是地狱，那不是天堂。好，那么这是传道书啊。我觉得我最不会讲的一卷书，也只能点到为止的，就是雅歌。那么雅歌呢，就是传道书的下一卷书。雅歌书呢，讲简单一点，从字面来看，就是男女的性爱，的确都在讲性爱，甚至描述的非常露骨。那所以这卷书呢，教会历世历代一直到今天呢，很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把它解成基督和教会相爱。就是雅各书里面的女主角呢，新娘呢是指教会，新郎呢是指耶稣，他们之间的爱呢是属灵圣洁的爱。我想也非这样解释不可哈，要不然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不过文字上呢，他讲的就是男欢女爱的事， 雅各书，那可以，虽然我不会讲它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才能叫大家得到真的帮助，但是有两点，就是我觉得是我们都可以学习的。第一点很重要，就我刚刚讲的，雅各书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女、神的教会跟神之间是有美好的、快乐的、愉悦的爱。而且这个爱不是什么柏拉图式的那个爱，很抽象，是具体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包括我们吃喝，包括我们夫妻，圣经就是性这件事跟食物这件事一样，是很美善的，因着神的创造。另外呢，就是神让我们对性有一个正面健康的态度，这不是坏的。那么另外一点跟这个密切相连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爱，圣经也有用父子来形容，也有用朋友来形容，也有用主仆来形容，也有用兄弟来形容，也有用羊和牧羊人来形容。但是圣经新约旧约形容神跟他儿女的爱最多的是用夫妻来形容。那么这不表示说我们是很亲密关系的吗？当然应该也表示另外一件事，各位，夫妻的爱跟其他的爱有一点不一样，包括兄弟姐妹啊，或者是朋友的爱有一点不一样。夫妻的爱是绝对的排他，不可以有第三者。所以神跟我们的爱，从一方面来讲包罗万象，神爱我，神爱我，神单单爱我，但是神也单单爱这个世界上所有他的儿女。神的爱很丰富，很包罗万象，但是就我们不可以有偶像而言，神禁止我们有第三者。所以当圣经用夫妻的爱形容神和他的教会，很强烈的就是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所爱的。你可以有，如果你绝对完全的爱神，那么其实你非常自由。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我。你愿意专心爱主，甚至就是专心爱主，照耶稣的讲法，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兄弟姐妹，不配做我的门徒。在原文里面是，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就是我们专心爱主很强烈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神让我们很自由的爱任何东西，你能够专心爱神，神会给你学问，神会给你财富，神会给你健康，因为健康、学问、财富不至于成为你的偶像。所以你专心爱神，其实是让你很丰富的享受。我们单走十字架的道路，进窄门走小路，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很宽大、很自由。好，那个雅各书我们就讲到这里，诗歌智慧书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休息一下。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